22节，如果是喜欢揭圣经的呢，可以揭去呢新约的第17页，如果喜欢 看影片的都可以。请大家读这一节马太福音14章1至12节，另外那节希伯来书那个呢就会是主席读，请会众一起。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神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好，在另外一度是希伯来书11章36至40节。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见证，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好，咁今日咧有牧师喺我哋当中去证道，咁牧师今日咧好病啊，咁咧我哋有福啦，因为咧圣经话咩啊，人何时软弱就何时刚强啊嘛，咁大家今日请听牧师嘅见证分享。
感谢你平安。病了星期五出来的时候已经有少少咳嗽喉咙轻，星期六的时候就去看医生，吃了药，今早吃了药出来的头都是整个身体好像不是属于自己，好像 云游那样。那就本来想着星期六星期五出营之后呢，可以有些时间就回 office 整理一下个 PowerPoint， 星期六呢还有时间可以最后将 PowerPoint 整理好，但因为出营的时候呢也病了，那就星期六呢睡了整天，所以呢变了呢就今天呢就大家呢回去最基本就是没有 PowerPoint 的年代，不要紧，大家都习惯了。我以为呢即沙田堂呢都或者香港呢都很习惯用即 PowerPoint 讲道，我怎么知道原来有弟兄姊妹告诉我们呢 是很少的过去，是我们来到呢才会呢即有这个即经常有 PowerPoint 的投影片。那就好了，我们回去最基本。咁就喺第十四章里边，头先大家睇到成个嗰个故事嘅发展。十四章系马太福音嘅中间个部分吓，中间个部分。咁喺之前咧，如果我哋有啲印象嘅话，其实即系记载到皇室嘅事情咧，其实唔系咁多嘅。记载到政府的事情也不是那么多。如果我们大家还有些印象的话，在其实第二章那里就讲到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上有大异象，有博士来到前来。跟着当时的希律王，二章的希律王和这个十四章的那个希律王是不一样，那个他老豆来的。 第二章的希律王是大希律，十四章这个希律王是分封王希律，是大希律的仔。古代呢名字不是很多的，很多时候他会重复用一些名字，其实到二十世纪都是啦，你看看什么约翰金乃迪，跟着有一个小约翰金乃迪，约翰史特劳斯有一个小约翰史特劳斯，都用那些名字，英文叫 Junior，什么什么 Junior， 咁咧就其实咧即系同样个名，咁所以喺呢度嘅时候咧，就圣经里边就咁样样啦。大希律就系知道咧第二章嗰个嘅希律，咁而呢度咧系知道咧另外，咁啊大希律死咗之后咧，死咗之后咧，跟住佢将个位咧就传俾四个个仔，咁啊四个个仔里边咧，其中分封王希律咧系其中一个个仔，咁当然咧圣经里边都有描述到咧，佢仲有个弟弟嘅，佢弟弟咧啊。就是有个太太的，他弟弟呢就是腓力啊，咁啊跟住呢他弟弟呢有个老婆的，个老婆呢叫希罗蒂，咁啊弟弟的老婆阿哥见到他喜欢，于是阿哥呢就抢了弟弟的老婆，咁呢然后跟住休了自己的老婆，咁呢来到是抢了弟弟的老婆呢来到是做自己的老婆。是因为这件事呢是一件皇室的丑闻来的，是当时皇室的丑闻来的，那么个个就敢怒不敢言，个个敢怒不敢言，个都说这样的，这么败坏的，乱伦的，抢自己的弟弟的老婆，这样的事都做得出的，当时很多很多这些这样的流言。那么希律是一个非常强权的人，是这样的，强权就是怎样打压啦，唔俾人出声啦，边个出声就拉边个啦，斩边个啦。咁当时咧，约翰咧就作为一个先知吓，作为一个责恶如仇啊，见到有罪啊，不可能不斥责嘅时候咧，佢就当众去指责，去到边都指责啊。民众已经开始收声噶啦，唔敢出声嘅，但系约翰咧仲喺住公开嘅嚟到指责希罗呢个希律咧嚟到系去娶希罗底咧系唔啱嘅。所以因为这样的情况里面的时候，就约翰就被拉下监。约翰被拉下监其实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就已经讲了，当时约翰在约旦河那里来到是去受洗，去施浸，施浸然后跟着帮耶稣施浸，然后跟着他出来讲道。在约翰讲道的时候，约翰都是讲同样的圣书，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到耶稣出来的时候，耶稣都同样讲回这个讯息。咁而圣经里边点样讲咧？耶稣出嚟传道嘅时候系咩时候咧？如果我哋翻翻马太福音第三章，我哋一齐翻翻马太福音。啊，唔系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章第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嗱喺呢度嘅时候咧，其实系好早一段时间。耶稣刚刚出来传道，即是大概耶稣三十岁的时候出来传道。在这里的时候已经过了差不多，约翰已经运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约翰在监那里运了两年的时间。那就耶稣因为这件事，约翰被下监。那约翰呢跟着都没有再出现的了。那直至到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里面，约翰又再出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第二节，约翰在监里面听见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你是不是要那将来要来的是不是你啊？还是我们还要等第二个啊？这里边我们看到好像约翰开始有些疑问约翰坐监，坐在监里面，但他仍然有门徒去探他，所以他知道耶稣的一些事迹。当他听到耶稣的事迹的时候，他就去问，派两个门徒去问，问耶稣究竟是不是真的那个应许要来的那个。咁去到第十四章的时候呢，就在这里的时候呢，就其实约翰已经死了的了。但如果我们看回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第一、第二节的时候呢，就约翰已经死了，咁耶稣的名声呢是越来越大。耶稣的名声越来越大，因为点解？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他周围在整个加利利省的里面，风声很快传到去个皇宫里面。咁作为这个政府的首长，冇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咁因为作贼心虚， 因为作贼心虚啊，佢杀咗一个异人，杀咗个先知。咁所以对分封王希律嚟讲咧，杀咗呢一个嘅约翰咧，都成为佢心里边好大嘅困扰。因为系佢唔情愿嘅，佢一时咧饮酒饮到半醉半醒嘅情况里边咧，顺口开河个啊阿女，唉你真系表现得好好啊，你要乜我就俾乜你，咁就衰咗啦。睇到成个嘅发展嘅时候咧，就这个的希律他里面良心的责备，以至到他呢一些呢稍稍有些迹象，他就立刻发晒矛发晒阵，因为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他就很害怕。很害怕什么？是不是杀他所杀死的约翰复活，然后去找他寻仇索命啊。所以咧，当听到呢啲嘅声音嘅时候咧，就约翰就对神仆话啦，佢话呢个系施洗约翰从死里边复活，所以呢啲嘅异能咧喺佢身上能够发出嚟。呢个就系希律，佢认为耶稣系边个？同佢老豆好唔一样，佢老豆咧听咗个四个博，嗰三个博士讲。他老豆大希律认为耶稣是王，他亦都有杀错没放过，他都认定这个是王，这个亦都很可能是那个他潜在的威胁，所以他就大开杀戒。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第三章里面的时候，他就要去铲除这个犹太人的王。在这里的时候，他的仔一样是多疑的性格，他仔因为他自己杀了约翰，所以他觉得因为约翰是先知，先知对于希律来讲还有少少犹太人的血统，他们要觉得先知是很有可以行神迹奇事的。所以在这种情况里面的时候呢，他就认定耶稣就是约翰。当然这个的认定都是一个错误的认定，耶稣就是耶稣，耶稣他不是施洗约翰，但是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的下场也都是成为了耶稣的下场，也都成为了所有跟随耶稣的那些的下场。真的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里面，在这里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来到是一步一步的来到告诉我们，原来做门徒是要付代价的。原来做门徒不是说你得胜就是呢你可以呢不用死，你可以呢胜过邪恶。原来在世界的里面好像约翰这样的一个异人都可以呢无端白事咁样含冤而死。你话公义有冇彰显呢？公义系完全冇彰显。我哋睇翻呢度嘅第一点，耶稣究竟系边个？其实喺马太福音里边，经常去出现耶稣究竟系边个。开始嘅时候，神透过很多的异象，透过耶稣所行的去展示耶稣，或者神很希望人能够透过耶稣所行的去发现，去看到他是哪个。但当你所做的和你所讲的到去别人听的和看的，其实真的有个落差。很多时误会怎样出现呢？就是因为这个落差，你所做的你所讲的可能出于好意，但是别人看的和听的可能呢又是另一件事，于是呢就本来呢是一件好事呢变成是一件坏事。耶稣基督所做的和耶稣基督所讲的本来正正就是表明他就是那位尼赛亚，但很可惜在很多的人的眼里面，他们看不到耶稣是尼赛亚， 甚至乎去到第十一章的里面，连耶稣的先锋约翰都开始有少少的怀疑耶稣是哪个。今天去到我们，其实一样我们都要问，耶稣在你心目中他是你哪个？耶稣他在你心目中他是你哪个？是你所有的朋友关系里面的其中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还是说是所有朋友的第一个，还是说是你所有的关系里面的第一位？耶稣是哪个？耶稣是哪个这个问题之后亦都会再出现，亦都会再出现，然后在他死的时候，透过一个百夫长的口，一个外邦人又再次出现。当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耶稣所行的，耶稣所讲的，这个问题都是要我们今天要问的，耶稣究竟是哪个？我今天怎样去看耶稣？耶稣在我生命里面究竟排第几位？你唯有将耶稣放在你生命里面的首位，这个耶稣才对你和对你产生一个新的一个影响，同埋一个点样讲啊？俾你嗰个嘅能力。如果你将耶稣只系放喺你好周边、好求其，你唔好指望喺耶稣身上，你能够经历到乜嘢嘅能力，得着乜嘢嘅祝福，因为你冇将耶稣放喺首位。耶稣亦都唔会同你有好大嘅咩嘅关系、生命影响，就好似一粒磁石同一个铁嘅关系。呢、这个铁要自己成为一个嘅磁化嘅铁，或者成为一个磁石，佢要点样啊？好贴近呢个嘅磁场，好黐住呢嚿嘅磁石。细个嘅时候，我哋好中意玩摄石啊，吓啲摄石亦都好贵。咁好多时咧，我哋冇得玩嘅时候咧，我哋就揾啲大头针啊、钉啊，揾一啲嘅扣针啊，或者咩，总之系铁嘅嘢，我哋就黐实佢。我哋特登咧黐佢咧半年，黐佢一年，半年一年之后攞翻出嚟咧，跟住嗰个钉嗰个针咧又有磁力嘅。是有磁力的，为什么？因为在经过那段时间的里面的时候，这些的金属它是真的会带有一些磁性。为什么？因为它跟它贴近。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没有改变，是因为我们根本都不跟耶稣贴近。所以我常说我们没有经历，我们生命里面没有经历，因为你跟耶稣距离得很远。耶稣的生命怎样能够影响你的生命呢？耶稣在你心目中是一个什么人物呢？对大希律来讲，其实跟他没什么关系。对这个希律分封王希律来讲，亦都是没关系。他唯一的关系就是他自己作贼心虚，他杀了约翰，他怕这个有能力的耶稣就是复活的约翰找他来到寻仇。所以唯一的这个关系只是一种惧怕的关系。今天你和耶稣的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你是不是很怕耶稣走来亲近你？还是说你喜欢耶稣来亲近你？然后到第三节的里面，马太就用一个倒叙的方式去讲，去讲这个约翰是怎样被杀。十八世纪之前的所有国家、所有地方的皇室都是充满血腥的。 血腥好似咧好习以为常，习以为常到一个地步咧，一个十六岁或者十二岁，因为那个跳舞嘅女儿啊，有啲人话佢十二岁，有啲人话佢十六岁，我哋唔知道，因为圣经里边冇讲佢呢个女儿几多岁。但系佢呢个女儿跳舞喺皇宫里边，希律生日去跳舞，取得父王嘅开心。竟然他走去问他妈要什么，他妈当然啦，他恨若翰恨之入骨，因为他就是个当事人嘛。当若翰被拉的时候，其实希罗底已经想要若翰死。圣经里面怎么说呢？当时希律不敢，因为怕他，因为百姓睇约翰系先知，佢惊百姓因为先知捣乱，因为咧呢件系一件唔公义嘅事情，亦都咧再次咧将佢里边嗰啲衰嘢咧去再曝光出嚟一次。所以喺情况里边嘅时候咧，困住呢个人，唔俾佢出声，佢喺监里边出唔到声，咁就 OK 啦。所以就咁样就过咗一段好长嘅时间，但系对希罗底嚟讲，呢种被侮辱，呢种咧被污蔑，都对佢嚟讲觉得系，但其实系佢自己应该承受嘅，因为佢真系喺犹太人嘅观念嚟讲，喺当时嘅道德风气嚟讲，都系一个唔道德嘅女人。一个不道德的女人去到一个地步，她那种杀机是很可怕。她跟她的女儿说，你告诉你爹地听，拿约翰的头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很震惊，这么容易就可以拿一个人的人头。当然啦，二千年前那个是分封王希律嘛，以前啊有什么法律啫？法律就是在王的手里面，王话是什么就是什么。有什么情况里面的时候，亦都不需要提讯，马上斩就是斩，因为他就是皇帝嘛。他皇帝的时候，他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而斩出来更恐怖的就是这个十二岁或者十六岁的妹妹仔，竟然捧住个血淋淋的头。我相信那些血仲流紧嘅，血淋淋嘅头，佢可以去啊一啲都唔手震去接住呢个头，然后跟住咧将呢个盘子咧呈上俾佢阿妈，等佢阿妈咧睇到，等佢阿妈咧嚟到知道，从来宫廷就系好多呢啲嘅血腥，而即使啊希罗底嘅女儿，在宫廷里面长大，我相信他都见惯这些的血腥。从中到西，从古至今，权力斗争永远可以写很多小说，写好做很多的话剧。我们早一排很喜欢看韩剧，那些韩剧的古装的那些宫廷斗争，一个皇帝死或者怎样整死个皇帝，不经不觉，可能透过御膳房，可能是透过其他太子，有些逼宫，暗杀，然后怎样将其他的兄弟全部杀晒，一个不留。我们看这些韩剧，我们看到哇好血腥。看中国的电影一样，是不是元武门之变，唐太宗的时候一样，全部都有这些的情况。再近一点的，我们看雍正传位给四，传位于四太子，变成传位十四太子本来传位十四太子的，将个十字呢剔一剔，将上高画两画，变成传位于四太子。当然这些是小说的传闻，其实就不足信的。为什么呢？因为清朝他们的诏书呢 是三种文字写的，三种文字写，一种就是中文，另一种是什么？满文。你会有机会去这个的入去北京啊，去看那些殿门上高有个中文字的乾清宫，乾清宫隔离呢有些鬼画符的，那些鬼画符呢不是什么符来的，不是符语来的，那些是满清文字来的。你再近一点看看，你去历史博物馆，去历史博物馆看一看中英联合声明，除了有中文有英文之外呢，都还有满文的，都还有写满文，所以他们是写得很清楚，不是说呢就是只是中文，中文当然是改到，所以在这种情况里面，当然权斗就是这样一回事。而在这个的宫廷血腥的里面，我们看到一件令我们都很惋惜的事。你想想，假如你身在2000年前，你是约翰的门徒，又或者你不是约翰的门徒，你是觉得自己是站在公义那边，正义那边，明明这个政府，明明这个皇帝做得不对，他竟然秋后算账，竟然去到一个地步，他去杀人灭口，是一些不公义的，绝对不公义的事情。但是在强权底下，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权力和政治往往很多时候是沾满很多的血，还有对于那些死者的血生命来讲是不会重视。所以中国人有句说话，一将功成什么万骨枯，中国人就是这样，为到要登上权力的最高峰，牺牲所有的人都是值得的。而这些所有的人呢的牺牲呢，最后尾呢可能个皇帝呢就封他们有什么国公什么国公什么国公，整个牌匾给他们，但这些人已经死了，这些人已经死了。从来历史就是这样，不公义的事情今日我们可能都会仍然面对。当我们以为我们要公义必胜，公义要彰显，可能我们都好像昔日的约翰的门徒一样，我们会很失望。可能我们有很多的营救的行动，又发出很多的一些的联名的方式，但强权就是强权。即使你怎样的签名，怎样的要求释放约翰，皇帝说要约翰死，他就马上要死。死了之后，你见到在犹太这个地方亦都没有好像希律所想的那么糟糕，因为希律想着杀了约翰，满城都会风雨，满城都会有一些的有些暴动会产生。但结果在这件事里面，约翰死了。哦，原来犹太人都很听话的，得个讲字，讲就讲得很大声，反对反对反对，怕他暴动，原来实际上他们都不会暴动的，都没有暴动的。相关情况里面的时候，圣经里面说有两个约翰的门徒就去到将尸首领去就埋葬了。这件事呢也都没有引来太大的波动，也都没有带来一些什么的情况。为什么马太在这里特别的去记载约翰的死？为什么马太要在这里将耶稣是谁和约翰的死连在一起？因为马太很想告诉人，天国去到一个地步， 有一种的张力，这种的张力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种的张力就是去到一个的最高点。耶稣究竟是哪个？耶稣是很可能是带来一个颠覆的，但耶稣也都很可能他是一个怎么说悲情的一个的人物，又或者他是真的一个伟大的先知。正如好像第三章记着第四章记载约翰的死，记载约翰的下监，耶稣出来传道，这里马太去记载约翰的死，去铺排耶稣将来都会走约翰的路，都一样会在不公义的审讯底下，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高，在不公义的情况底下，约翰这样死，耶稣都会是这样死，而在不公义底下，将来跟随他的门徒都很可能是会这样死。可能你听到这里你很愤愤不平，为什么公义要这样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被压碎？神不是那位公义的神吗？神为什么不去当中去审判这些恶人？神为什么不在当中去介入去救这些义人不死？神有他自己的时间，神有他自己的所有的计划在处，更何况神从来看死亡不同我们。今天我们怎样看死亡？神看死亡就好像这道门一样，人人都会经过，都要出去，人人都要经过，人人都要出去。你完了崇拜，你就会经过这道门，你就会出去。你在这里留耐一点，倾偈耐一点，你始终有一天你都要出去，你都要穿过这道门。有些人早一点穿过这道门出去，有些人迟一点穿过这道门出去，但所有的人都要穿过这道门。穿过这道门原来是还有一个更加美丽更加永恒的一个地方。所以对上帝来说，一个公义的人，他只不过早一点经过这道门回到永恒而已，对你来说觉得很可惜，但对这个人来说是荣耀无比，因为他可以失去了地上的劳苦，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所以在保罗的生命里面，保罗也都看到这件事，死亡不是一些什么可怕的事，死亡是我们人人都会经过的一道门。所以对保罗来说，保罗自己讲了他的心愿，我希望快点穿过这道门，快点回去天父那里，我很想快点，但我知道神有他自己的时间，神留我在这里是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意思，所以我就仍然留在这个房，留在这个世界里面去做神要我做的。但有一天当我离开这个房，离开这个世界，我出去，我知道出面的世界更美丽更荣耀，我渴望进入门外面的那个世界和荣耀。如果我们看到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对死亡不是这样看，我们就不会用今世我们来到去断定公义一定要在这间房里面彰显，公义一定要在这间房里面看见。有一天这房里面的所有的人，神都会逐一的去审问，让公义来到彰显。而对于那些早些离开我们走出这道门的那些人来说，当然我们会难过，但我 我们会知道其实他去了一个荣耀的地方。所以对约翰的门徒来讲，对耶稣来讲，甚至乎对耶稣的跟随者来讲，圣经的作者都想告诉我们，是的，我们需要持定，我们需要相信这种的永恒。就好像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六到四十节，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讲到信心的伟人，他讲到有很多很成功的例子。其实我们总好想这些成功的例子去发生。可以呢，哇，狮子坑那里不被狮子咬，哇，在火那里行走不被烧伤，我们总是喜欢这些的。甚至乎今时今日，我们都渴望呢，在我们的基督徒的属灵生命里面，我们经历这些的。但后半部在这些这么伟大的神迹的拯救的里面，都有一些是没有拯救，是不被拯救，是甚至乎是去到一个的境况，落难、受苦、受逼迫、受死，无人纪念。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原是世界不配的人。你是不是这样认同？你觉得你自己是世界配有的人，可能你觉得你自己是最厉害的人、最有钱的人、最有公义的人。第一份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原是世界不配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也都是告诉我们，我们只不过是客旅，我们是客旅。我们有朝一日，我们时间到了，或者无论怎样，总会有些人要经过这道门出去离开。但那个不是一个终结，在一个更美的家乡的里面，在一个荣耀的地方的里面，我们会再相遇，并且神在那里告诉我们，公义在那里完全的彰显。所以亲爱的姊妹，盼望马太福音十四章给我们去再次的提醒，黑暗和光明，黑暗好似战胜了光明，不是，最终光明是得胜。不公义好似压到公义，你睇唔到，或者你真係睇唔到，你睇到眼火爆。不公义嘅事情仍然会越嚟越多，但你要相信神喺天上，佢睇到所有因为不公义而死嘅人，上帝都好珍贵佢哋，好怜惜佢哋。就好似约翰，他被人在不公义的强权底下被斩了个头下来，在天上。其实在十一章的里面，耶稣已经讲了，他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是啊，所以我们呢，在世界或者香港的时局的里面，不要太过简单以为香港会越来越公义，香港越来越圣洁，这个世代只会越来越不公义，越来越邪恶，越来越黑暗。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怎样自处，我们怎样去持定这个永生的盼望。我们一起去祈祷。就主耶稣，我们看到不公义的事情经常在我们身边发生，古往今来，有时我们都会呼喊，主，你不是公义的吗？为什么你不在我们有生之年去显出你的公义？为什么你不去审判那些不义的王、不义的首领？主，当我们满腔怒火的时候，求主你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定睛在你身上，因为你是王，你是王，我们所有人都要收声， 都要安静，因为你是那位审判全世界的主，你是那位王。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纷扰的世界的里面，我们不是单单看到今世公义的彰显，而让我们能够穿过门外边云上边的那个永恒的国度。我们知道在永恒的国度里面，在将来神的国度里面，一切不公义的都会被审判。所以主，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要心怀不平，我们不会来到跟着这个世代的邪恶去做不公义的事。帮助我们，保守我们，怜悯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